我们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2015年的年底在墨尔本成立。现在的话，全球有8个办公室，260个员工，先后获得了腾讯、红杉，然后这一轮的 DSC Global 和一些国内外比较顶级的投资机构的多轮融资，总融资金额大概是2亿美元。
你们的目标客户，合作的一些中国平台，包括你们的业务覆盖多少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市场交易额的占比大概是多少？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我们是一家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从产品上来讲，现在覆盖了全球收款、货币兑换和国际支付，主要服务7大行业：跨境电商、物流、在线教育、教育本身和留学，还有金融机构、线上娱乐等等。现在的话，主要客户大一点的，普罗大众听说的过的话，就是腾讯、京东之类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然后针对平台的话，我们现在服务亚马逊、eBay，还有一些电商平台的在线收款服务上面的小卖家，基本上就是这样。覆盖的国家的话，我们现在付款可以支持130多个国家，大概50种币种。
你们在争取美国50个州的牌照，那拿到跨境人民币牌照了吗？
没有，我们在国内是以合作形式的，
跟谁进行合作
和
呢？
银行还有第三方支付公司。
你们的扩张计划，我看了一下，是涉及到欧美。将来的重点还会放在亚太呢，还是说会放在欧美呢？
其实，在亚太地区的话，现在业务方面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希望是拓展到欧美市场，但是主要还是以连接欧美市场和亚太市场这种双向的一些服务为核心，暂时不太会去涉及本地化的一些支付场景，还是以跨境为主。
麦肯锡的一个报告说，全球的跨境支付当中，其实银行还是占到了90%，差不多交易金额达到过1美金的时候，仍然还是得靠银行，就是类似于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只能作为一种补充。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科技类公司还是以场景为主，所以我们在服务客户的时候，可能有2点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点是交易，我们都是通过 API 或者是一个网络端的操作，实现的是一些端对端的整合优势。比如说银行的话，它还是每个系统都是割裂的，比如说收单啊、外汇啊或者支付这方面的话，它都是分开的。所以，相对于一些新型的互联网公司，或者说新的业务场景来说，我们有比较大的优势。客户不需要去，比如说每个系统单独去对接，或者是使用过多的人工操作的这种方式去实现他一些业务上的需求。第二点的话，比较大的机遇还是很多企业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走。银行的话，还是以一些线下模式可能优势比较大一些。那我们的话，可能超过95%都不是传统的客户，都是线上的客户，可能就更加及时周到，更贴合他们实际的需求。
和银行的这个业务相对比的话，你们可能会显得相对灵活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跨
是
境支付领域有比较老牌的，比如 Western Union、还有 MoneyGram，还有这个现新生代的 TransferWise、Ripple。你们跟他们在换汇和快速全球清分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觉得每家公司可能擅长的部分不太一样。你刚才说的这几家的话，还是以汇款为主，那就是说，比如说单笔呀，或者是支付账单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一些。那我们的话，更擅长的是小额高频的这种交易，直接和平台去做一个深入的合作，还有对接，把我们直接植入到他自己的产品体系里头去。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吧。
相对于这很专业的东西，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更感兴趣的就是你们的创业的故事。你们是4个 co-founder 是吗？
是的，
平均年龄大概多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吗？
我们在30到40岁吧。
很年轻的一支队伍，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第三个 unicorn 公司，将来有上市的计划吗？
暂时还没有考虑上市，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比如说公开化、透明化，比如说是融资。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产品和业务的发展，还有全球扩张是最重要的。
时机成熟了，可能还是会走到这一步，是吧？
不排除吧。
我很有兴趣哈，你们四个人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
我们都是莫大的校友，年级不同，专业可能也有点不同，但是华人圈子嘛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几个 co-found 的有是同班同学，有是说毕业以后一起去做一些小的创业项目的， 最后也是互相认识以后觉得说还不错吧，去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嗯，我们经常聊就说这个合作伙伴呐，有时候可能比你生活中的伴侣还要重要，走到一块儿也不容易吧。
我们四个比较好的一点是说性格上还是属于比较互补的，他们是三个男生，我是女生嘛。
对，
就
我就看出你一个女生啊。
啊，对对，因为技术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男生比较擅长一些，因为我们有两个是软件工程师，以前是专门做技术的，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 conflict。
嗯，那你自己擅长是在哪一方面呢？
除了写代码我不会，可能其他的都是还可以吧。早期的时候做一些市场啊，然后我自己是学 commerce， 所以财务方面可以给到他们一些支持。再就是之前因为有过一段做券商投行的经历，所以在一些简单的融资上面也是可以帮到其他人。
你们从2015年底发展到现在，有将近快四年了。到今年年底的话，任何一个企业它的成长都是挺不容易的。我想问一下，你们从2015年底走到现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一段这个特别艰难的时候？怎么熬过来的？
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产品研发其实用了大概18到24个月，就是说前两年基本上是没有做太多业务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客户也比较少吧，都是前期接触。
嗯，
然后从银行关系啊，一些大的客户来说，因为公司太小了嘛，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很多时候要花很长时间去跟他们解释我们的价值，那段时间肯定是挑战性比较大的。
那大概是在 几年的时候啊？
16到17年吧。
16到17年。
然后那时候中国团队也刚成立，就是早期公司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招到非常好的人才，因为毕竟这个风险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人去接受的，特别比如说在澳洲这种地方，或者是说从一些大型公司的企业出来的员工，他们对创业公司还是比较保守
谨慎一些态度。
对对对。
嗯嗯，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些你在上海的团队招聘的，有一些去参加应聘的人后来在这个网上分享了他们的心得，说到这个在上海的公司非常的高大上，是吧？
工作环境肯定是很重要的一点，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对吧？
嗯，
你肯定是还是要大家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去工作，对身心健康也比较好。
从一开始几个人到现在壮大，管理跟以前就已经不一样，小作坊到大企业正规的话，现在管理上压力大吗？
我们现在还是采取一种稍微扁平化的管理，在 HR 方面的话肯定是会做一些调整，包括重新考虑一下组织架构。
将来有没有对公司有一个大的规划，像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想做的是连接各个电子钱包也好，银行账户卡，或者说任何的支付方式的端口。
嗯，
在这个基础架构之上去建立一些应用层面，符合用户各种各样的跨境支付方面的需求。
嗯，
也不排除支付以外的一些金融场景，可能是一些保险啊，小额的贷款啊，想要成为一个一站式服务的这种金融的平台。